北京、
上海、
广州、
厦门、
西藏、
丽江，
在旅途中你遇见了谁，看见了怎样的风景？
因为有梦，所以远方。
周游记带你发现不一样的世界。
Hello HY960的小耳朵们，大家好，现在是北京时间4:08，这里是周游记，我是在电波里陪你旅行的主持人燕周。爱迪生的电灯、瓦特的蒸汽机、无数的知识发明，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犹如满天星辰闪闪发光，让我们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，在欢乐中收获知识。现在让我们一起进入旅行的知识路途当中，收获属于自己的果实吧。转眼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已经是71周年了，经历了71年风风雨雨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而爱国爱旅游的燕周呢，今天想跟大家一起回顾中国人的旅行简史，看看旅行中71年的沧桑变化。如果说要追溯中国人旅行的起源，恐怕要从春秋战国说起了。对后人影响深远的思想家、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孔子，其实也是一位非常伟大的旅行家。他所开创和拥有的自费旅行模式和旅行思想一直影响到至今。据北京大学李林教授推算，孔子的足迹遍布了周、齐、宛、魏、曹、宋等地，在其前后14年的旅行生涯中，累计行程多达1万里。从孔孟游说四海到李白杜甫云游四方，中国古人无不寄情于山水，只不过那个时候他们并不是单纯的旅行，而是家国天下，寄情山水。他们开创并践行了读万卷书、行万里路的人生模式，克服难以想象的艰难，跨越了千山万水，将自己的足迹带到了遥远且未知的他乡，也将自己旅行见闻和人生思考通过作品流传到后世，在人类文明的丰碑上留下了印记。百年前的中国远没有现在全民旅游的盛况，在经济、政治环境、交通形势等条件的制约下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也没有那么容易实现。当下只有少数人人和志士漂洋过海、留学海外，学习国外的先进理念，寻求救国救民的良方。与其说是旅行，不如说是一种锐意革命、学习现代科学的途径。而当时从海外留学回来的陈光甫先生，成了改变这一现状的新生力量。20年代初，仅有几家旅游服务机构，也只服务于外国人。于是陈光甫意识到，建立一家中国人的旅行社是非常有必要的。后来陈光甫凭借一己之力，在1923年推动并建立起了第一家由中国人创办的旅行社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旅行部，标志着中国近代旅游业的诞生。随着业务的不断扩大，5年后旅行部自立门户，正式改名为中国旅行社，并向国民政府交通部申请注册，于1928年1月拿到了第一号旅行业执照。中国旅行社的诞生和发展开启了近代旅游的大门，颠覆了传统对旅游的认知和观念，改变了民国无旅游的局面。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中国旅行简史。1949年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，虽然百废待兴，但国内前景大好，全国上下迎来了新的春天。旅游业在经历了民国时期的发展后，人们逐渐开始有了旅游意识。不过就普通的大众来说，旅游还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。 在那个年代，人们对旅行最大的夙愿是有朝一日可以去到北京天安门，然后再和城楼上的领袖照片来一张合影。而50年代的人民啊，中山装、布拉吉、粮票、广播体操、工人村、火柴是他们特有的文化，而轻松岁月革命的激情、心中的理想是引领着他们生活的旗帜。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朴素简单，骑马采花是平淡生活中最幸福的消遣方式了。60年代是一个属于集体的时代，也是让人刻骨铭心的时代。1966年，为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经验，及北京学生到各地进行革命串联，西出天山联谊，东游黄海之滨，北到黑龙江内蒙，南观海南岛至天涯海角，串联师生乘坐交通工具和吃饭住宿全部免费，成为文化革命很特殊的一道风景。如今想来，也是史无前例的全民锦鲤时代了。上世纪60年代的串联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。虽然为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，但通过这样的方式，南至西双版纳，北至北大荒，中国的大好河山也印刻在了一代青年的心中。70年代，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都有了极大的提升，民众不需要再为吃穿发愁，各行各业也都步入佳境。闲暇时光，穿上蓝绿色的军装，和家人去到附近的地方，再来一张昂首挺胸的照片，是当时一代人的缩影。改革开放初期，国人的出游范围基本仅限于周边，旅游一次仍未能普及。那时候别说出国旅行了，就是去趟港澳，那都是身份地位的象征。绿皮火车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了一代人的记忆。改革开放后，邓小平多次呼吁大搞旅游事业。1984年，中央颁布了旅游建设方针，这可算作中国现代旅游元年了。80年代，国内游的景点不多，北京、西安、洛阳、苏杭等名胜古迹多的城市成为了少数几个热门。中国人旅游最爱看历史文化的说法，也是在那个时候被彰显的。90年代，改革开放的春风早已吹遍了大江南北，东南沿海城市成为大家追捧的热点，香港、澳门的回归更是点燃了全国人民的热情。1995年，中国史上第一个双休日，一周只干5天活。1999年，为刺激消费，拉动内需，黄金周来临。90年代，改革开放的春风早已吹遍了大江南北，东南沿海城市也成为大家追捧的热点，香港、澳门的回归更是点燃了全国人民的热情。1995年，中国史上第一个双休日，一周只需要干5天活。1999年，为刺激消费，拉动内需，黄金周来临，一年3次的长假让中国旅游业蓬勃生长起来。余纯顺孤独徒步走遍全中国的事迹成为一种符号，徒步汽车环游中国流行起来。三毛的万水千山走遍为不少青年群体种下了诗和远方的梦。1988年，泰国成为中国第一个公民出境游国家后，新加坡、马来西亚在1990年紧随其后，于是新马泰打包成就了我们最早的出国游。千禧年，国内旅游业爆发式的增长，出境人数开始逐年飙升。旅友这个词出现在中国人的旅行词典中，泡户外论坛、住青年旅社、攀岩、徒步、越城。在那个时候，人们提倡身体和心灵要双双在路上。安妮宝贝的书、许巍的《蓝莲花》也都是当年的旅途标配。 最重要的是，台湾在2008年6月开放了团队游，3年后个人游也开放了。台北故宫、日月潭、阿里山、花莲、台东，台湾游狠狠火了好多年。与此同时，互联网也在悄悄地改变着旅行。人们惊奇地发现，订机票、订酒店、买保险、租车，通通都能在网上搞定。在如此方便的时代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对自由的向往。
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，天马行空的生涯，你的心了无牵挂，穿过幽暗的岁月，也曾感到彷徨。当你低头的瞬间，才发觉脚下的路，心中那自由的世界，如此的清澈高远，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。
追求自由是人的本能，但自由之路是非常坎坷的。 每个阶段的发展都是中国人一路行走的故事，从曾梦想仗剑走天涯，到如今发现自己脚下的路，我们一直也在途中，如风一般自由，如鹰一般执着。2010年代，随着高铁的发展与普及，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时间，缩短了中国距离，并重新定义了中国旅行地图，彻底实现了省际长途游到周末周边游的转变。人们也开始追求更加有品质的旅行，喜当爹妈的70后80后成为了旅游的主力军，中国旅行画风也洋气了起来。中国成为世界第一旅游大国，世界那么大，我要去看看，也成为众多人的口头禅。与之不同的是，在这个时期，人们开始学会了停下来深度游，年轻一代学会了如何度假，更年轻的一代学会了在旅行中做自己。其实说是中国人的旅行史，倒不如说这是一部时代的发展史。人们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旅行，到周边游、国内游、港澳游，或者是国际游，旅行在逐渐地变成国人不能舍弃的一种生活方式，印证着时代的巨变，而这才刚刚开始。那么如果你也喜欢旅行，可以下载华语官方 APP， 搜索周游记栏目，与燕周分享又有趣又专业的旅游故事和知识。如果你也喜欢旅行，可以下载华语之声官方 APP， 搜索周游记栏目，与燕周分享有趣又专业的旅游知识和故事。期待与您的互动，小耳朵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。